陆池之，字伯威，是荆门之君陆九渊的儿子。七岁就能写文章。陆九渊在象山上讲学，有几百名学生，有人理解不透彻，陆池之就为他们讲解分析。荆门郡府失火，陆池之仓促间指挥调度都符合法度，陆九渊很器重他。韩托胄将要出兵打仗，陆池之忧虑时局动荡，于是遍访当时的贤人，准备向他们进言。他在九江见到徐毅，当时正在商议长江防务，陆池之建议挑选辽蜀考察地形，哪里险要可以防守，哪里平易可以作战，哪里狭窄可以埋伏，不要只专守长江。他详细陈述说，自古以来兴办大事建立功业，如果没有学问来辅助，往往都凭着血气盛衰来决定锐气或懈怠。所以三国两晋的诸位贤人大多在壮年成就功名。您经历天下事变已经很多了，还没有办一件事就朝思暮想，利害得失先入为主，我担心您做起来很难啊。徐毅听了怅然若失。他又到鄂州拜见薛叔嗣、向安世，到荆州拜见吴烈，他们都争着要留他，但不久陆池之都辞谢回去了。他写了十篇文章，名为《杠说》。嘉定三年，陆池之参加江西转运司的预选考试，长平史元谢向朝廷举荐他，说陆池之的议论不是空话，在紧急时可以倚仗。朝廷没有回复。豫章修建东湖书院，地方长官用书信和礼物强行请陆池之来主持书院。嘉定十六年，宁宗特别下诏让陆池之到秘书省读书，他坚决推辞，没有获准。到任后又下诏让他以狄公郎的身份进入省中，他请求回家，不被允许。李宗即位后改任修直郎，差遣为干办浙西安抚司，因病请求退休，特命改任通直郎。他的著作有《一提纲》《诸经杂说》。徐禄卿，字德夫，是龙兴丰城人。他博览精通经史，凭借文学在乡里闻名，后辈都争相师从尊重他。嘉定十六年，廷试进士，考官评定他的对策为第二名，祥定官因为他言语直率而压低名次，还是放在了第十名。他被调任南安军学教授。张九成曾经因为正直被贬谪居住在这里，徐禄卿收集他的言行，刻在学校里用来教导学生。在此之前，周敦颐、程颢和程颐都在这里讲学，徐禄卿发扬他们的教化，从此理学又重新昌明。他制定了供养学生的条例，学田大多在西洞地区，以前征收没有限度，农民以此为苦，徐禄卿加以抚恤，再也没有拖欠租税的人。后来盗贼兴起，环绕县城的房屋都被烧毁，只有学宫幸免。盗贼说，这是没有打扰我们的地方。他被征辟为福建安抚司干办公室。正逢汀州、邵武的盗贼作乱，徐禄卿协助谋划防御，行动都切中时机。逃难的人进入城中，他多方救济，救活的人很多。郡中多次发生火灾，他救护有方。恰逢都城火灾，徐禄卿应召尚书密封奏事，说基因到了极点，他的征兆是火灾，其中指责迷惑宠妾、沉溺私宴、任用小人三件事最为恳切。甄德秀称赞他心平气和，议论正确，有忧国爱君的诚心。改任游西知县。甄德秀镇守泉州，征辟他为南安知县，徐禄卿以不便奉养父母为由推辞。甄德秀说，志同道合，可以拯救百姓，何必担心不来。徐禄卿回家告诉母亲，母亲高兴地答应了。到任后首先取消没有名目的科派和征收，清理户籍，革除狱界，疏通羁押，昭雪冤屈，县里因此大治。甄德秀不久担任福建安抚使，上书表彰他的政绩来劝勉各县。遇到饥荒，他处置得法，富户乐意分粮，百姓没有饿死或流亡的。考核为优等，命令他到兜堂接受审查。因为母亲去世离职，诏令守丧期满后到枢密院禀议。他首先谈论边防和纸币问题。主管官告院，干办诸司审计司。前任宰相的儿子凭借集英殿修撰的身份领取辞禄，又兼领司农少卿的米麦俸禄。徐禄卿说，怎么能为了一个人破坏惩罚，坚持不同意。升任国子监主簿，入朝应对，陈述六件事，说洗刷平庸浅陋来建立功业，昭明奖赏惩罚来掌握军权，清理朝班来储备人才，重视藩镇抚慰来保护都城， 利用闽粤的水军来防备海防，集中东南的全部力量来守卫长江。皇上都赞许采纳，改任枢密院编修官，代理右司，协助谋划二府通达而守法。恰逢右使方大从、编修刘克庄、正字王迈因为言论被贬，徐禄清写诗赠给他们，言官一并弹劾他，太学生们写了四贤诗。他被任命为建昌之君，还没上任，崇教、龙会两宝和建梨园、铁城的百姓因为旧怨互相争斗，徐禄清快信告谕他们，他们收敛听从命令。到任后，他放宽赋税，禁止聚敛，淘汰贪官污吏，抑制豪强，抚恤孤弱，勤赐狡猾的官吏，训练戍守的士兵，创建百丈寨，选拔兵官，修筑属县城墙，政绩大受信服，乡里传颂。督府额外征收秋苗的湖面税，建昌要缴纳5000斛米。徐禄清争辩说，知守可以离职，米却不能给。百姓怕失去徐禄清，请求缴纳税粮来玩命。徐禄清说，百姓为知守考虑固然好，知守难道不为百姓考虑吗？最终争论得以免除。被召前往行在，将要出发时，南丰发生盗乱，他抓捕斩首了20个头目，其余的不追究，提升为度支郎官兼右司。入朝应对，极力陈述实弊，改任是右郎官兼敕令山修官兼右司。徐禄清又谈论当时同时设置宰相的弊端，宰相用甜言蜜语引诱徐禄清，徐禄清退下后对人说，这是笼络我，不能做宰相的私人。言官用别的事情诋毁徐禄清，让他主管云台官，过了一个月启用为江东转运判官。这一年大饥荒，出现人吃人的现象，留守别枝节隐瞒不查，徐禄清命令逮捕吃人的人，在街市上陈尸。又上奏请求援引甄德秀任转运使时拨钱帮助赈济的先例，没有得到答复。于是拿出本司积存的米3000多石，减价一半出售，并减收当铺的利息，拿出17000名钱给平民，劝居民收养遗弃的婴儿，每天供给钱米，救活了几百人。宴集时不使用音乐，正逢岳科镇守当涂，掌管茶盐，自夸心力，各种横征暴敛层出不穷，商旅不行，国家财政反而比当初更困难。朝廷命令徐禄清核查，官吏争相逃窜躲藏，徐禄清放宽期限，亲自查考审核，完全得到了实情。岳科征辟任用贪婪刻薄的官吏，鼓励告发来欺骗百姓，没收他们的财产。百姓李世贤有2000担稻谷，被囚禁了半年。徐禄清全部释放他们，并劝他们把多余的粮食分给别人，都感动哭泣，服从命令。岳科被罢免，任命徐禄清兼领太平州，并暂时提举察言事。他放宽苛刻的征税，免除米食、五湖两处税务的卢税。江东各郡飞黄遮天，进入当涂境内，徐禄清入乡默默祈祷，忽然刮起大风，蝗虫全部飞过淮河。别枝节秘密请求调徐禄清为浙东提点刑狱，加职密阁兼提举长平。徐禄清建议取消服盐和经界检地，首先拆除了宰相家所住的设施。被逮捕的人自称，我是乡府的人。徐禄清说，执行法令必须从贵戚进城开始，最终依法论处。丞相史弥远的弟弟任温州通判，贪图韩世忠家的宝玩，没收了他们。徐禄清上奏削去他的官职。当初徐禄清发文书令衢州推官冯维说审理婺州的案件，冯维说一向廉洁公平，到后就辨明是非曲直，释放了长期监禁的人。大户人家不满他的做法，恰逢同乡在建院任职，就嘱托弹劾冯维说。州里索取印纸，冯维说笑着说，这样还可以做官吗？在印纸上题诗后离去。衢州知州郑逢臣因为举荐不当，徐禄清因为委派不当，相继自我弹劾，并且一同唱和冯维说的诗。御史连同两人弹劾罢免了他们。等到徐禄清被任命为泉州知州，改任赣州知州，他都推辞了。升任这些提点刑狱，江淮都大坑也都因病坚决推辞，于是主管御局观。等到被召回又推辞，改任直保张阁之宁国府，提举江东长平，又推辞。淳佑3年以右司的官职被召，还是推辞。丞相杜范写信给他说，正直之道不被容纳，让人击节叹赏。 您不出来，难道是因为冯威说的缘故吗？冯威说即将有任命了。徐禄卿于是出任，提升为太府少卿兼右司，入朝应对，请求确定国家根本，整顿纲纪，建立规划，时事多艰，人心容易动摇，没有能够独立担当重任的大臣，没有坚守节操奉行正义的士人，希望早日做出重大决策。皇上赞许采纳，兼任中书门下省检政诸房公事，兼崇政殿说书，过了一年兼代理吏部侍郎。当时有人建议让执政分别掌管兵权和财政，徐禄卿坚持意见，认为不行，因病请求辞禄，升任右文殿修撰，至平江府兼发运副使。极力请求辞禄，皇上欲令丞相挽留他，召入代理兵部侍郎，坚决推辞。皇上令丞相用书信招他，徐禄卿到后又极力谈论君子小人问题，切中当时要务。兼任国子祭酒代理礼部侍郎，兼同修国史，兼石禄院同修撰，兼侍讲，兼代理给事中。徐禄卿说门下省的职责没有什么不应当过问，近年来命令下达而给社中不知道，请求恢复旧制。皇上听从了，皇上对他的眷顾恩遇更加深厚，但记恨他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，有人伪造匿名信假托徐禄卿传播，逐一诋毁宰相，直到百官。徐禄卿起初不知道，于是到皇上面前极力辩白，并请求离职。皇上说离职就中了奸人的计了，命令临安府追捕，事情牵连到权贵要人，案件没能完结。升任礼部侍郎，多次上书告老，受保张阁待制，知宁国府，而请求退休的奏书上了五次，不被允许，提举洪喜官，于是退休，晋升华文阁待制。去世后仪表上达，追赠四官。徐禄卿在家孝顺有爱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恩怨都泯灭，宗族乡党都得到他的欢心。做官廉洁简约，清正严峻，一丝一毫不忘取，一间屋子仅能遮蔽风雨。他的著作有《全古文集》《奏议》《讲义》《严楚议政稿》《历官对阅集》《亲手编纂汉唐文类》《文苑精华》，谥号清正。赵逢龙，字应甫，是沁源府鄞县人，刻苦自修，学问渊博，纯正充实。嘉定十六年考中进士，授任国子政、太学博士，历任兴国、信州、衢州、衡州、袁州五州之州，提举广东、湖南、福建长平。每次到任，有关机构照例设置供账，他全部命令撤去，每天准备蔬菜饭食，坐在官署中，事情来了就当面询问判决处理，处理政务务求宽恕，安抚告谕恳切，一概以天理人伦为言，百姓因此不忍心欺骗他。做官除了正常的俸禄之外，一丝一毫不取，百姓有拖欠的赋税，他全部代为缴纳。尤其用心于荒政，用盈余的钱作为平敌的本钱。升任江作监，受任宗正少卿兼侍讲，凡是道德性命的运奥、礼乐行政的事务，他都详细地向皇上陈述。奏书很多，稿子全部烧毁抛弃。88岁时在家中去世。赵逢龙在家讲学论道，四方跟随他游学的人都成了大官名士。丞相叶梦鼎出任沁源知府，执弟子礼，常说师门低矮简陋，想购买邻居的房屋来扩建。赵逢龙说邻里相处安好，一旦惊扰他们，虽然勉强顺从，我能心中无愧吗？赵逢龙少世欲，不好名，经历任职时间很长，淡泊却不知道富贵的滋味。有人问他用什么来使后代富裕，赵逢龙笑着说，我担心子孙学问品行不进步，不担心他们饥寒。赵汝腾，字茂实，是宗室子弟，居住在福州。宝庆二年考中进士，历任主管理、兵部价格，升任吉田令、赵氏管职，受任秘书省政字，升任教书郎，不久升任秘书郎兼使馆教刊。轮对时建议节省费用，先从皇帝的车驾和宫廷开始。兼任御谍所检讨官，以直换张阁的身份出任温州知州，晋升直徽游阁，江东提点刑狱，又晋升直保文阁，差遣为婺州知州。召入朝廷，升任起居舍人，兼代理中书舍人，升任起居郎，暂时兼代理吏部侍郎，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兼侍讲， 升任吏部侍郎兼侍讲，代理工部尚书兼代理中书舍人都兼同修撰，因左司谏臣该弹劾被罢免。赵入为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，入朝上奏说，前后奸佞谄媚之臣，伤害善良贤能，自己取得高官要职，对陛下有什么益处，却深深损害了圣德。新立之臣移东补西，迎合宫廷，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，对陛下有什么益处，却深深伤害了国家命脉。那么陛下私下恩惠小人的心思就可以停止了。又说，陛下有用君子的名声，没有用君子的实际。兼任直学士院，受任翰林学士兼知制告兼侍读。辞官回到故乡，多次被召，极力推辞，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任绍兴知府、浙东安抚使。召到朝廷，以端明殿学士提举右神观，兼翰林学士承旨，任泉州知州、知州南外宗正事，又提举右神观兼侍读。兼翰林学士承旨，景定二年去世，仪表上达，特赠四官。孙孟观，字守书，庆元府慈溪人，宝庆二年考中进士，调任贵阳军教授，浙西提举司干办公室差遣主管吏部价格文字，担任武学狱。轮流入队时，他说，君主不能有所畏惧，尤其不能有所玩忽，畏惧就会有人进言却不能容忍，玩忽就会即使容忍了进言却不能用。极力请求外任，差遣为延州通判，主管崇道观，被召为武学博士，太常寺丞兼诸王宫大小学教授，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，降作少监，担任嘉兴府知府，仍旧在原班兼任右司郎官，降作监。轮次应对时，极力进言，御史台这样的地方没听说有十八道奏书攻击一个人的情况，封驳政令的部门没听说有三位中书舍人不肯起草之书的，治国之道不明，法令秩序越发混乱，天下的权力将要有所寄托，而倒持太阿的祸患就发生了。当权者更加不高兴，出任泉州知州兼提举世伯，改任宁国府知府，免除拖欠赋税，削减税收，没有名目的额外收入全部登记充公，户部派官员督促赋税，急如星火，整个郡都惊慌恐惧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孙孟观说，我宁可丢官离职，也不肯让百姓受害而留任。极力请求辞禄官，并且准备把府印交给所派来的官员，那官员听说后连夜逃走了。后来孙孟观离开宁国府，人们说起这事都为他流泪。丞相董怀被召回朝廷，皇帝问江东廉洁的官吏，董怀首先提到孙孟观，皇帝很高兴，于是升迁他为司农少卿兼资善堂赞读。轮流入队时，他说，现在朝廷内外的官员依靠陛下各自满足私欲，而陛下独自一人没有可以依靠的，真让人寒心。接着论说，郡国应当为百姓考虑，朝廷应当为郡国考虑，请求命令大臣把从前主管财政的官员夺走州县利益归入户部的，重新归还给所属地方，这样或许郡国能受到一分宽裕，百姓也能得到一分恩赐。皇帝认为他说得好，升迁为太府卿、宗正少卿、兼给事中、起居舍人、起居郎。八次上奏张慈勉，因监察御史吴遂弹劾被罢官，以直龙图阁衔任辞录官，授予密阁修撰、江淮等路提点驻前司公事。刚到任，立即又被召为起居郎兼侍右侍郎，给事中兼赞读，兼国子祭酒，暂代吏部侍郎。上奏议论更加急切，以宠幸贿赂公开，人人闲事离去，才获偏于聚集为话题，并且说，在没有更换宰相之前，弊政本来不少，更换宰相之后，弊政依然如故，朝廷中的人都为他担心。孙孟观说，我以一个平民身份蒙受皇恩到此地步，即使献出生命也无法报答，成败得失不是我所计较的。极力请求外任，以吉英殿修撰衔任见宁府知府，免除租税，减轻刑罚。郡人徐清叟、蔡抗认为他有古代巡吏的风范，有百姓梦见随从很多的人到郡里迎接慈山神，出来一看却是孙孟观。不久孙孟观得病，口授仪表，不忘规劝见证，然后去世。皇帝悼念惋惜了很久，赐给祝丧银帛300。孙孟观外表谦退， 好像连衣服都撑不起来，但只要是道义所应当做的，就奋勇向前。他住在几间破旧屋子里，穿布衣吃粗粮，却看重名节。洪天锡，字君仇，泉州晋江人。宝庆二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广州司法参军。长官盛气凌人的对待下属，洪天锡多次纠正他。遭遇母亲丧事，服丧期满后调任潮州司礼参军。有权势的人家强夺百姓田地，洪天锡对知州说了把田地归还百姓。安抚使方大从征召他为真州判官，留他在幕府任职，改任古田县知县，施行乡银九里。县务繁重，诉讼案件很多，洪天锡分析判决没有羁押刁难，有倚仗王府势力杀人的，他处决了毫不宽待，调任建宁府通判。发生大水灾，他擅自打开长平仓救济百姓，提升为朱司粮料院，受任监察御史兼说书。多次上书说天下的祸患有三个，宦官、外戚、小人。弹劾董宋臣、谢唐、厉文翁，李宗极力庇护厉文翁。洪天锡又说不斥退厉文翁一定会连累王府。皇上命令吴遂再三宣谕，洪天锡极力争辩说权贵宠臣作奸犯科，根基盘踞牢固，却犹豫回护爱惜，不想绳之以法，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，纲纪更加败坏，将来祸患酿成，即使想处置也不可能了。皇上又拿出御笔手札让洪天锡更改奏书，想要自行告诫整顿。洪天锡又说自古以来奸人虽然有所平视，他们的内心未尝不害怕君主知道，如果知道了却只限于告诫整顿，那么平视会更嚣张，反而不如不知道为好。奏章上了五次，他出关等待治罪。诏书说两人已经改任，董宋臣随后再安置。洪天锡说我留下则董宋臣离开，董宋臣留下则我应当被斥退，希望早日裁决。过了一个月，天上落下尘土，洪天锡认为这个意象是蒙蔽之象，极力论述阴阳君子小人的区别，又论述修内司危害百姓之事。蜀中地震，浙江、福建发大水，他又说上下穷困空虚，远近怨恨疾苦，只有贵戚和有权势的宦官享受富贵，全天下穷困怨恨，陛下能独自与这几十个人共有天下吗？恰逢吴地百姓重大论等列状控告董宋臣强夺他们的田地，洪天锡将此事交给有关部门处理，而御前提举所发文说田地属于御庄，不应当由御史台处理。宜鸾司也发文给长平司，洪天锡说御史是用来昭雪冤屈的，长平是用来均衡徭役的，如果宦官能够控制他们，那么内外御史台可以废除了，还算是有国家的纲纪吗？于是再次弹劾董宋臣连同卢允升并隶属他们的罪恶，皇上还是极力庇护他们。洪天锡又说修内司只是负责修缮而已，近年来动不动就说御前奸诈贪污的老吏，追捕的凶犯，一挂名其间，有关部门就不能动手，狡猾的出谋划策，凶暴的助纣为虐，辗转受害的都是良民，希望不要让史官写下内司的横暴从今天开始。奏书上了六七次，最后请求交还御史印，说明君应当为后人除害，不应当留祸患给后人。现在朝廷亲事给侍中、中书舍人、御史台、谏院，亲事百官各衙门，而北司却独受重视，在紧急关头我实在害怕。意见虽然最终没有实行，但整个宋朝宦官不能窃取君主威权的原因都是洪天锡的功劳，而洪天锡也因此离开了朝廷，改任大理少卿，两次升迁为太常都没有接受，改任广东提点刑狱五次推辞，第二年被启用为潭州知州，很久以后才到任。他缉捕盗贼，尊崇先贤，过了一年大治，以执保摩格贤升任广东转运判官，判决疑难案件，弹劾贪官污吏，治理财政赋税都有法度，被召为秘书监兼侍讲，以耳聋推辞，升为秘阁修撰福建转运副使，又推辞。杜宗即位，以侍御史兼侍读召他，多次推辞不被允许，在路上监察御史张贵弹劾使他被罢免，于是他上书陈述想要对皇上说的危害百姓的五件事：公田、官子、银缸、盐钞、赋役。又说朝廷没有令人敬畏的官员，凭什么阻止奸谋？ 遇到事情没有敢于见证的臣子，凭什么应对大姐？人才稀少，精神萎靡，隐瞒懒惰，爱惜自己的人多，忘身殉国的人少。晋升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，加显文阁待制，湖南安抚使知潭州，改任潭州，都极力推辞。又过了一年，改任福建安抚使，极力推辞，不被允许。严户买盐甚至导致家破人亡的，洪天锡首先废除了这种做法，百姓做佛事来报答他，停止进贡荔枝。被召为刑部尚书，诏令地方官催促他上路，没有一天空闲，他不肯赴任。过了很久，晋升显文阁直学士，提举太平兴国公，三次降下御札催促他，又极力推辞。过了一年，晋升华文阁直学士，仍旧任公冠官，不久退休，加端明殿学士，撰议官。病重时，草拟仪表来规劝君主和宰相。皇上震惊哀悼，特赠正义大夫，谥号文义。洪天锡言行有准则，为官清廉耿介，遇到事情是非不可改变。他所著的奏议、经言讲义、禁故事，通四极略，魏延发末，扬言文集。黄师庸，字子敬，福州人，年少时跟随黄渥学习，进入太学。宝庆二年考中进士，受诏担任楚州官署。初入盗贼白刃之间，不畏惧不害怕。李全反叛的迹象已经暴露，黄世庸秘密结交忠义军别部都统石清，图谋对付他，计谋泄露，李全杀了石清，黄世庸不为所动，李全也没有加害他。任期届满，朝廷评议褒奖优异，黄世庸耻于出自史密远门下，不去见他，调任婺州教授，学政一概以吕祖谦为效法对象。李宗勉、赵弼苑、赵汝谈都推荐他。黄师庸仰慕徐巧有亲望，想要去拜见他，恰逢徐巧有诏命，黄师庸说现在不能去了。徐巧听说后认为他贤能，到朝廷后因他的学问最为知名，李宗勉在政府极力向丞相乔行俭进言，乔行俭已经答应在朝廷授官。黄师庸写信拜见乔行俭，劝他告老还乡，乔行俭不高兴，李宗勉的请求于是被搁置。担任漳州龙溪知县，转运使王伯大上报他为政权限最优。乔行俭罢相，李宗勉与史松之入朝为相，召黄师庸来审查，将要到达时李宗勉去世。史松之严请黄师庸，秘密表示亲近之意，黄师庸不接受。升任粮料院，又说料院与乡府靠近，所以这样安排。黄师庸也不接受。史松之独揽乡权，权势逐渐盛大，上下都害怕惹祸，没有人揭发他的奸邪。博士刘英启首先上书论奏史松之，皇帝感悟，想要驱逐史松之。黄师庸与刘英启关系好，所以史松之怀疑黄师庸帮了刘英启，暗示御史梅启攻击黄师庸，差遣他担任兴化军之军，随即剥夺职务，改任少武军之军。等到刘英启担任监察御史，黄师庸升任宗正四部，不久也受任监察御史。首先上书削减金渊的官阶，送到外地居住。再次上书斥逐赵伦、向荣孙、史肯之。史松之扶桑期满，正言李卯英、殿中侍御史张衍共同上书请求流放斥逐他。黄师庸也上书论列，皇帝感悟，就在当天诏令勒令史松之退休。代理全职摄人院刘克庄封还祠头，请求像前朝宰相离职的先例那样授予史松之贴职，于是得以以守金子光禄大夫、冠文殿学士退休。议论的人说，大夫是官阶，官文是职名。原来下达的御笔只说守官，没有本官职的字样。官文的任命是从刘克庄开始的，结党邪僻观望，不可赦免。黄师庸于是弹劾刘克庄临事失身犯意，免去所任官职。张衍也接着弹劾刘克庄，黄师庸又请求抄没史松之的家奴张叔仪，都被采纳。不久，李卯英弹劾林安隐、赵宇、竹纪以及执政，张衍也弹劾执政。皇帝对李卯英发怒，并牵连张衍。郑采乘机弹劾张衍、李卯英，又唆使同僚再次上书，把李卯英归为某人，张衍归为黄师庸。黄师庸毅然不服从，独自攻击叶昌，是赵宇、竹纪的心腹。张衍、李卯英离开朝廷，郑采于是推荐周坦、叶大友、 进入御史台，首先弹劾陈公许、江万里，善良正直的人日益危险了。不到一个月，周坦攻击参知政事吴潜使他离职，陈该担任监察御史。当时郑采、赵宇、竺纪、周坦、陈该、叶大友合为一党，黄师庸独自一人。郑采尤其厌恶他，想方设法要除掉黄师庸，没有找到办法，召集四人共同谋划。恰逢大汉皇帝征求直言，应召的人大多指责郑采、周坦等是引起灾害的原因，牟子才、李伯玉、卢越的话尤其严峻。周坦等人伪造匿名信，诬陷三位士人。黄师庸在御前辩解说，匿名信是条令所禁止的，不是公正的舆论，不知为何到了御前。于是揭发他们伪造的痕迹。恰逢卢越上书赞誉黄师庸，郑采于是认为卢越依附黄师庸，皇帝不听，提升黄师庸为左司谏。不久，郑采进入政府，谢方书、赵汝腾上书揭发他的奸邪，郑采于是被罢免。黄师庸与丞相郑清之过去是同学，但因为弹劾刘用行、魏宪都是郑清之的亲戚故旧，郑清之很不高兴。周坦大喜说，我找到除掉他的办法了，派他的妻子每天去拜访郑清之的妻子，竟谗言说他除去刘用行、魏宪是逐渐除去丞相的步骤。皇帝将要任命黄师庸为侍御史，郑清之说，如果这样，那么臣就不能留任了。于是升迁黄师庸为起居舍人兼侍讲，黄师庸立即极力请求离职。郑清之还希望黄师庸稍微退让，黄师庸说，我想做个完美的人，终究不肯屈服。几个月后，周坦最终弹劾黄师庸和高思德一起被罢免。过了很久，以直保文革贤担任辞录官，陈该又唆使同僚扣留这个任命。郑清之去世，启用黄师庸为左使，不久改任江西转运使，升任礼部侍郎。任命下达时，黄师庸在江西官舍去世。黄师庸简约淡泊寡欲，今后有操守，言语好像不出口，但对于邪政的辨别非常清楚，把身外之物看得很轻，所以广泛采纳公论，当官而行，爱护民生节操，无愧于师友。徐元杰，字仁伯，姓周，上饶人，幼年聪颖，每天读书数千字，常常深思经言。听说陈文蔚在盐山讲书，是朱熹的门人，便前去拜师。后来师从甄德秀，绍定五年考中进士，签书镇东军节判官听公事。嘉熙二年，被召入朝任秘书省正字，升任校书郎。上奏论述否卦、太卦、包卦、复卦的道理，趁机提及右丞相职位长期空缺，认为不是正直敢言，年高得少，自身足以承担当世重任的人，不可轻易授予。又进言说，皇子赵弘应当确立后嗣，以及早日立太子，请求尽早确定大计。当时谏官蒋宪政极力排斥赵弘立后的说法，于是徐元杰坚决请求外任，朝廷不准许，他就请假回乡，请求担任辞录官，奏章上了12次。嘉熙三年，升任著作左郎兼兵部郎官，因病推辞，被差遣至安吉州，推辞。征召前往皇帝行在奏事，推辞得更加坚决。淳佑元年，被差遣至南建州，恰逢峡阳盗贼作乱，徐元杰擒获八个首领并斩首，其余的人释放不予追究。父老们有的互相议论说，徐侯如果不来，我们这些人就要成为鱼肉了。州里有延平书院，徐元杰率领周博士召集诸生，亲自为他们讲学说理。百姓有诉讼，他总是叫到面前，用道理来感化教诲，大多感动喜悦而离去。征收苗米，让他们自己盖粮，泉州的人都感激他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众人拦在路上跪着挽留。扶桑期满后，被授予是左郎官。进言说敌国外患，请求以宗社为重。又进言说钱塘是皇帝驻跸之地，骄奢之风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，应当抑制文士，崇尚质朴。兼任崇政殿说书，每次入殿讲读必定提前斋戒。曾进城仁宗下召内将指挥许直奏以及台谏察举的故事作为见解，言辞多切重宫廷之事。受江作监进城杨雄的大将真陈述古代的节俭，当时天久不下雨，轮对时极力论述洪范、中天人感应的道理以及古今遇灾修省的事实， 言辞更加忠诚恳切。丞相史松之遭逢父亲丧事，有诏令起复，朝廷内外无人敢说话，只有学校的学生到宫门前力争。徐元杰当时正好轮对，说臣前日晋升侍讲经言，亲自承蒙陛下询问关于大臣史松之起复的事，臣上奏说陛下发布命令太轻率，众人的议论不可阻止，陛下自尽陛下之礼，大臣自尽大臣之礼，陛下口头答应，臣又有什么可说的。如今看到学校的上书，令人感叹，况且大臣读圣贤之书，敬畏天命，敬畏人言，家庭变故，哀痛办理丧事，礼制有常规，臣私下料想他何至于忽视送死这样的大事，轻易出来触犯轻易呢？前日在朝廷发布命令如此轻易，世论之所以凛然畏惧，实在是因为陛下是天下纲常的主宰，大臣自身担当道义准则，是扶助纲常的人。自从听说大臣有起复的命令，虽然不知道他如何回避就职，凡是有父母之心的人没有不失声痛哭的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人心天理，谁没有呢？说到这里，这不能使邻国听到啊。陛下怎么能不悔悟？大臣怎么能不坚忍？臣恳切地进献忠言，怎敢诋毁攻击，只是为陛下爱惜名仪，为大臣爱惜名节罢了。奏书发出后，朝廷民间传颂，皇帝也察觉他的忠诚正直，常常从容地询问天下大事，徐元杰借讲言之机进一步申述之前的意见。不久，夜里降下御笔，罢黜四个不称职的台谏官，起复的命令于是搁置，元老就得依次被召回任用，徐元杰也兼任右司郎官，授太常少卿，兼给侍中国子祭酒，代理中书舍人。杜范入朝为相，又延请徐元杰议论军国大事，他写的书信不下数十封，所说的都是朝廷大政，边境远虑，每次写到宗社隐忧之处就搁笔挥泪，写完后随即销毁草稿，即使是子弟也没有知道的。六月初一轮到他侍立，因抱病请假，特别授予工部侍郎，随即请求纳还官职，诏令撰议官致仕，当夜四更时分就去世了。在此之前，徐元杰死的前一天刚拜访左丞相范中回来，又写信给察院刘英起，准备第二天奏事。当天晚上忽然发热大作，第二天早晨不能上朝，夜间烦热更加厉害，指甲忽然裂开，就这样死去。朝中士大夫以及三学诸生前往吊唁，相顾惊骇哭泣。讣告传来，皇帝震惊哀悼说，徐元杰前几天刚侍立，没听说有病，为什么死得这么突然？急忙派中使询问情况，赠银绢200计。不久，太学诸生跪伏宫门前诉说他被中毒，并且说过去小人轻负君子，不过是使他自死于蛮烟瘴雨之乡，如今蛮烟瘴雨不在临海，而在陛下的朝廷，希望陛下奋发锐断，大张典型。于是三学诸生相继到宫门诉冤，台谏交相上书论奏，监学官也联名向朝廷报告。徐元杰的两个儿子徐之亮、徐之芳请求将抚恤典礼的财物充作赏格，有旨交付临安府逮捕医者孙志宁以及平时公使唤的人审讯，后来又改由大理寺审理，诏令殿中侍御史正采监督，并且招募告发者，赏钱10万，授官出品。大理寺正黄涛说是中暑症，两个儿子请求斩杀黄涛以谢贤臣，然而案件最终没有结果，海内人士为之悲伤，皇帝悼念不已，赐官田500亩，钱5000名给其家，赐谥号钟敏。孙子秀，字元石，越州余姚人，绍定5年进士，调任无县主簿。有个妖人自称水仙太保，郡守王遂将要派人治理，没有人敢去，孙子秀愤然请求前往，焚烧了他的庐舍，打碎了他的神像，把他沉入太湖，说成全你水仙的名声。妖术于是绝迹，每天到学宫与诸生讨论义理，被征辟为淮东总领所中酒库，习令督促宜兴县为田租。回来后报告水灾，总领发怒说，君享所官，你竟敢如此，难道不为自身考虑吗？孙子秀说，怎敢为自身考虑，宁可获罪离职罢了，极力争取，于是免除了，调任滁州教授，到任后改至金坛县，严格保甲制度，厘清田界，组织异议，一切与民休息。 诉讼的人让他们带着状纸自己到李正那里，连同邻居证人一起来，然后审理。不实的人往往自己隐藏状纸，只有豪强狡猾的人犯法，则痛加惩治，绝不宽恕。淮河百姓流入数以万计，他发给粮食抚恤，建造房屋，搜括田地，让他们耕种，选拔其中有能力的人分别管理，推崇学校，阐明教化，举行乡迎九礼，寻访国初茅山书院旧址，重新修建，以接待远方游学之士。通判沁元府主管浙东盐事，在此之前，各盐场每百担盐附带五担，名为五厘盐。不久，提举官将其作为正额，百姓困苦不堪，孙子秀上奏免除，被征辟为干办行在朱司粮料院。衢州盗贼作乱，洪水淹没城郭，朝廷选择守臣，让孙子秀前往。孙子秀说，捕贼的责任虽然在有关部门，但也必须熟悉当地风俗的人，才能检出他们的凭借，遏制他们的奔突。于是建立保甲，选用地方豪强，首先表彰常山县令陈千亨、豫居人士周海纯等人抵御的功劳，并且上表朝廷，请求加以优厚的奖赏，人心因此竞相劝勉。不久，盗贼又在江山、玉山之间起事，仅七天，众人就擒获48人前来。在孙子秀整个任期内，盗贼不再活动，水灾所及之处就修建桥梁、修理堰闸、修补城墙、疏通水源，帮助修缮民房，用钱米赈济，招来邻近买粮。上奏免除秋苗15000多石，全部代为交纳下税，并免除公司一切欠付。被溪水冲毁沙石拥塞的田地向朝廷请求永远免除其赋税，民力因此复苏。南渡之后，孔子后裔寄居衢州，诏令暂时以衢州学宫奉祀，因循过了1年多，没有专门的祭祀庙宇。孙子秀拆除废弃的佛寺，上奏请求像阙里那样建立家庙，建成后举行是蔡礼。因政绩最优，升任太常丞，因言事被罢免。不久，升任大宗正丞，升京部郎官。京部原来要求州郡上缴必定无法辨别的范数，官吏上下其手作奸欺瞒。孙子秀日夜讨论，发给册子转递，以平均输纳，人人如同债务切身，不发一字，而输纳充足。升江作奸，淮东总领，推辞。改之宁国府，推辞。任左司兼右司，又兼京部。与丞相丁大权意见不合，离开朝廷。被差遣至吉州，不久被降职罢免。当时宠臣朱毅共3次弹劾孙子秀。开庆元年，任浙西提举长平。在此之前，丁大权以私人担任此职，全部夺取廷民的盐本钱，充作贡献的县余数，不足就估算登记虚贪，一路骚动，廷民大多流亡。孙子秀归还前任盐本钱50多万贯，上奏省去华亭察盐分司官，核定度量衡中非法多取的部分，于是流亡的人恢复产业。调任浙西提点刑狱，兼之常州。淮兵数百人寄居贡院，供给粮饷不及时，相继死亡。孙子秀向朝廷请求创建名为中卫军，设置营寨让他们居住，节拨上供粮米供养他们。盗贼劫掠吴大春，前任使者隐瞒其事，诬陷吴大春与兄子吴玉争夺财产，自己劫掠自己的家，追夺吴大春官职，边管千里之外，迁徙赐配其奴婢。孙子秀查得实情，于是全部平反。不久，因监管州郡则巡视部署不便，得以请求专管刑狱之事，打击贪官，举荐廉洁，风采凛然，监狱因而清平。升大理少卿，直华文阁，浙东提点刑狱，兼之婺州。婺州多有权势之家，有田连阡陌而没有赋税的，孙子秀全部核实其田产，登记在册，权势之家认为对自己不利，唆使言官弹劾罢免了他。不久升湖南转运副使，因营养父母不便推辞，改任浙西提点刑狱。孙子秀冒着暑热便行8郡39县，监狱因而清平。安吉州有妇人控告他人杀了他的丈夫和2个仆人，郡守悬赏1000000，逮捕拷打10多人，始终得不到实情。孙子秀秘密查访，原来是妇人贿赂宗室子杀了他丈夫，仆人相救，一并杀死灭口。一次审讯就伏法，又释放了因假造惠子而被牵连逮捕的人，远近称颂他为神明。起初 御送停滞都是由于期限不相应。使者到任，有时亲自写信告诫州县不要违宪，而违宪如故就发怒。发怒后改换匣子，又违宪则更加发怒，以致再三。而专门士卒四出巡卫等司缴械报匣，费用不资，势必违宪。孙子秀与州县约定，到期的人直接到庭下，官吏不得勒索，也没有违宪的。后来创制循环总匣，归属各州主管官，凡管内各司的报应都并入匣中，每天一次发送，公文则又总时于匣中前往。于是事无大小，欠息必拒。而传闻的人反而说，专门士卒欺凌州县，弹劾罢免了孙子秀，孙子秀只是一笑而已。调任江东提点刑狱。杜宗即位，升太常少卿兼右司，不久兼之临安府，因言事被罢免，启用之婺州，去世。孙子秀年轻时跟随上虞刘汉弼游学，磊落英发，嫡长畅谈，神采飞动，与人交往越久越亲近，死生患难营救不遗余力，听到一件善事就亲手记录下来。李伯玉，字纯甫，饶州余干人，端平二年进士第二名，原名李成，因触犯李宗乾会改金名，受观察推官，太学正兼庄文府教授、太学博士，被赵氏管职，历次诋毁贵戚大臣，正直的名声突然兴起。改教书郎，上奏说台谏的评论迎合上意，论罢犹豫，杨栋、如月三人中间不便，请求一同罢免，皇帝不答应。监察御史陈该连续弹劾罢免了他，奉慈云台官，被差遣之南康军，升著作左郎兼仪进惠王府教授，兼考功郎官，兼尚书右司员外郎，援引旧例弹劾台臣萧历来，升著作郎。皇帝发怒，将两官罢免，重新任用。又知少武军改湖北提点刑狱，移福建，升上右郎官。侍御史何孟然论李伯玉是吴前的死党，奉辞升福建提举长平、淮西转运判官。赵父经言，升考功郎兼太子侍读，授太府少卿、秘书少监、起居郎、工部侍郎。杜宗即位，兼侍讲、代理礼部侍郎，升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贾似道曾召集百官议事，忽然厉声说，诸君不是似道提拔，怎么能到这里？众人默然无人感应。李伯玉回答说，伯玉殿试第二名，平章不提拔，伯玉的出身也可以到这里。贾似道虽改变表情，但有怒色。退下后，李伯玉就治理归城，以显文阁代治之龙兴府，又正言黄万旦论罢。召入觐见，升代理礼部尚书兼侍读。贾似道更加专揽国柄，皇帝因李伯玉是旧时讲学之臣，让他进入卧内相对哭泣，想用他参与大政，贾似道更加记恨他。而李伯玉不久病逝，李伯玉曾请求罢黜童子科，认为这不是成就人才、敦厚风俗的办法。赵汝腾曾推荐八位士人，各有品评，对李伯玉的评价是铜山铁壁，他在朝廷的风节气节大致相似。所著有《胡风集》，论曰：陆池之的学问足以继承其家，而不幸早逝；徐禄卿议论明达，能够施行于政事；赵逢龙的清操，赵汝腾的不屈，孙孟观的平直，洪天锡、黄世庸、徐元杰、李伯玉都尽心直言，不必诠释。孙子秀的政绩显著，都是当时的杰出人物。